能不能请刚才两位带领诗歌的弟兄上来？
让他们能够跟我们唱最后一条歌，好吗？我们再开新的聚会，特别有磁性的啊，两位。
哎，你先拿着话筒好了，这是录音，主要我到你面前。
哪首？哦，我那个还单曲。我看你的好。
对啊，哎，对，我这有录音。你不喜欢哪个？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的信息我是很感动，我似乎看到了自己，我似乎也有差不多的同样的经历，似乎归家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我记得那一天牧师带着一位同工来我们家探访，那时候我差不多去了教会有几个月，牧师讲什么我都忘记了，临走的时候他只是邀请我说，志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说好啊，结果那是祷告我听得多了，外婆祷告，妈妈祷告，现在这几个月来到教会看你们祷告，祷告岂不就是先是亲爱的天父，然后最后是阿们结束吗？然后牧师说，我们能不能跪下来祷告？我说好啊。我在想说， 牧师都跪下来了，客人都跪下来了，我主人不跪下来吗？所以牧师跪下来了，同工跪下来了，我跪下来了，我的太太跪下来了。牧师祷告完了，那位同工也祷告了，祷告完了岂不就轮到我吗？那个时候我心里开始有点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称呼上帝为我的天父。我在想说，神啊，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渴慕能够认识你，盼望你能够来帮助我能够认识你。心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感动，那么一点点的真心。所以当我称呼说天父上帝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哭起来了。那年头我差不多已经40岁了，我记得自己自从一个做男人的时候起，我就没有哭过，男人是不幸哭的。我哭得很大声，我哭了，我太太哭了，同工哭了，连牧师都哭了。哇，四个大人跪在地上都在哭，那时候把我的孩子给吓倒了。我孩子那时候10岁，他吓倒了，我哭的声音最大，所以他从这边爬进来，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他爬进来转过头来看爸爸，看不清楚，又从这里爬进来再看我。那一天我哭了好久，哭了好久，好像把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出来了。那不是忧伤的哭，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就好像我在密林中走了3天3夜，死到临头我都不知道到哪里，突然这个时候看见我的父亲在岔路口等着我，我像孩子一样扑进他的怀抱，就这样哭哭哭了好久好久。好奇怪，就因着那一次的哭，上帝将一个儿子的灵进到我的里面。原本来到教会就跟别人辩论真理，不是越辩越明的吗？所以人家跟我讲耶稣，我就跟别人辩论。但是自从当我凭着信心真诚来称他为天父上帝的时候，阿爸天父的时候，我再也没有再跟人辩论了。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我知道我是有家的，归家了，就是那样的感动。所以今天维宗牧师讲到那一位上海的弟兄，他也是因着称呼天父上帝就开始哭起来了。所以这里的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凭着你里面的一点点的信心和真诚向着天父上帝来讲说的时候，你里面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当我们称他为阿爸的时候，你的身份就是什么？儿子。当你称耶稣为医生的时候，你就是什么？病人。你称他为救主的时候，你就是被那个所救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走上一个归家的路。这次福音营的主题就是归家，归家就是要走一条回家的路。路是什么呢？记得我们年少的时候都知道鲁迅先生讲过一个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本没有路，人多走了就成了路了，很有哲理。虽然大家讲大白话了，路在什么？脚下。他路什么了？路每个人都闯出来了嘛，所以就是路在脚。但是我想说，其实如果你方向不对，可能走进的是一条死路，一条岔路。记得那一年我到明州去侍奉，到明尼苏达飞机下来了，然后就打电话跟接我的人打电话，怪了，我怎么打电话他似乎都看到我，哎，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两个人就对不上号，搞了半个小时都对不上号，他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他。这位年轻的弟兄也接一个牧师做讲员，结果搞了半天都对不上号，哭着回去了，跑到牧师家里，牧师说你搞错了个机场。哇，进来明州有两个机场在旁边，他搞错了机场，你说我们两个人怎么碰得到？还有一次乌龙是我自己搞的，我要到 Upcooking 去侍奉新墨西哥州，那我们在德州，它是一个比邻的州，相差就是1000多英里，1000多英里嘛，一个多小时应该到了，想不到你知道吗？下午我们下午敬拜，晚上要到那边去按理一个传道，所以我就匆匆的完了我们的敬拜，我就上了飞机就做我自己的事，因为中间飞机票想好没有 stop， 所以直达到那边的，所以一个多小时我时间一看差不多飞机到了，那我就下飞机了，你知道吗？这个飞机只是中间停靠，我就出了那个机场，所以我就开始打电话啊，他是到了一个 El Paso， 是整个德州的最西北的那个角上，结果我也是打电话，他也打电话，两个人就对不上号，再一看不对啊，这里的车牌号怎么还是德州啊？我原来开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开出德州呢， 德州很大，比德国小没有多少，一个州就那么大。所以有人俗话说，你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开车，到你太阳下山的时候，你还没有走出德州呢。所以我今天讲说这个，就是说我们是路在脚下，但是我们如果方向不对的话，我们就会走成死路，走不了回家的路。这两天跟一些福音朋友来陪谈，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焦虑在里面，万一走错了怎么办呢？是的，万一走错了怎么办呢？你要走的真是一条归家的路。所以盼望你真的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在你里面的启示，能够真正找到那条归家的路。今天我就要讲一个归家的故事。圣经中我在想说，最戏剧化的、最人性化的、最完整的、与我们现代人最相像的一个人，大家想一想是谁呀？想得起来吗？他已经打在上面了，就是亚雅各。雅各这个人为人乖巧，爱占人的便宜，蛮有算计。他可以从小在家里把他的爸爸和哥哥一个一个骗得团团转。他呢又吃得其苦，他有一个既定的计划，他能够苦心经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哎，你看这个人物，你左看右看，你都似乎看不到怎么样，似乎跟我们也差不多。但是竟然这样一个人会被上帝拣选为犹太民族的祖宗，甚至我们的上帝都称是什么？雅各的神。哎，这怎么回事？所以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和我们很相像的人。这个雅各很与我们今天的人很像，很现代。他会设计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曾经靠着他自己的意志走过了四个大步。你看他步步为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第一步做什么？我今天会带他讲五步人生。下不去了。 OK， 第一步什么？抢夺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雅各和以扫是双生子，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雅各出生的时候是手抓着哥哥的脚，圣经上说，所以他的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雅各，意思是抓。想不到这个父母给这个儿子起了名字以后呢，真的成为这个儿子一生最显著的生命特征。哎，记得名字不要乱起，有一天你做父母的时候名字不能乱起了，你真的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这个父母因为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手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了，就给他抓，这一抓就抓了一生。雅各抓什么呢？雅各是个小儿子，但是爸爸喜欢大儿子。在一个宗族社会中，长子的地位是被他的家长，特别是父亲所看好的。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中，长子可以继承父亲双份的产业。但有趣的是，在一个对这对双胞胎出生的时候，上帝说以后是小的服侍大的，还是大的服侍小的？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从小其实这个小的就知道有这回事，但是这个小儿子雅各却看不到希望，因为爸爸只喜爱哥哥以扫。严重的问题在哪里呢？严重的问题是长子的名分牵涉到不只是未来的家业有双份，而是谁得了长子的名分，谁就有居住迦南美地的福分和权利。这是雅各从小从父亲那里听到的爸爸的故事，就是他爷爷的故事。爷爷是谁啊？他雅各的爷爷是谁啊？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故事是从亚伯拉罕下来的，所以这不是还是乱讲的。爸爸讲爷爷的故事，他都知道谁得了长子的名分，谁就可以在迦南美地有居住的权利。哇，那还了得，等这个机会啊。爸爸是喜欢哥哥的，但是听说神说过是大的不是小的，我说小的要做大的，那怎么办呢？他开始思想了。有一天机会来了，那一天哥哥以扫打猎回来，累得不得了，一会闻到有红豆汤的味道，哇，太香了。哎，弟弟，你能不能把这个红豆汤给我吃啊？这弟弟说好啊，红豆汤，我们来做个买卖吧。 我这个红豆汤是可以吃，你能不能把长子的名分能够卖给我？长子的名分都算到什么？这只是一个说话而已，我本来就是做歌的，卖给你了，这是个买卖，所以是不能反悔的。所以呢，一个就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红豆汤，一个呢就得到了他嘴中所承诺的那长子的名分。这个买卖不能反悔，所以当这个以扫一碗汤喝下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恨死他的弟弟了，恨死了。哇，你趁着我趁人之危可以把我的那个长子的名分给夺去了。我们反过来说，你看看这个为弟的那个雅各，就为人诡诈，蛮有算计，你就可见一斑了。这是他第一步，人生的第一步，抢夺了，用买卖的方法把哥哥那个长子名分给拿过来了。接下来他是开始走第二步了，这个不算，他要骗得父亲临终能够对长子的一个祝福。雅各虽然已经骗得了长子的名分，但是还缺少爸爸的承诺和亲口对长子名分的一个祝福。因为兄弟两个只是小打小闹，那还不能算。在家里，爸爸从小就喜欢哥哥以扫，不看好这个弟弟雅各，成为了这个雅各心中永远的一个痛。他感到自己是被弃绝的，只有妈妈才疼爱他，总是暗暗的帮助他。那一天呢，父亲以撒觉得自己已经老眼昏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呢，他就把大儿子以扫呢叫到了跟前。他跟大儿子说，儿子啊，现在我要时间差不多了，趁着我还在年日，我要给你一个做长子的祝福。你现在快去给我去打猎，熬一锅好好的野味汤来，让我吃了以后就为你来祝福，在上帝的面前为你祝福。谁知道啊，隔墙有耳，这个父子俩这样的对话被谁听见了？被他妈听见了。所以呢，当大儿子前脚一走呢，这个做妈的就后脚就把这个话呢告诉了小儿子雅各。那雅各说，那怎么办呢？哥已经说把长子名分给我了，但是爸却要给长子名分的祝福给哥，那怎么办呢？算不了啊。有办法，你这样吧，你快去，他走一步早先一步去宰了一个羊羔，凿成了汤，然后呢去来骗取长子名分的祝福。但是这个哥哥以扫身上有毛，他身上是光滑的，他不会打猎，所以呢他就披着那个羊皮，披着那个兽皮来到了爸爸的面前。所以爸爸已经老眼昏花了，好像像不像，但是摸摸他身上有毛似乎又是，所以就把长子的名分来祝福给他了。话语就这么说的，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祝福。哇，这一下不得了，话一言既出，什么驷马难追了。因为谁诅咒他的，谁就被诅咒，你已经祝福他了，就不能再反悔了，所以就在上帝的面前已经祝福他了。所以这就使得晚他一步赶到的以扫失上了，最终失上了长子的祝福。所以等他刚祝福完走出去，哥哥拿了一碗汤，热腾的汤来到了父亲面前的时候，父亲，我为你打了猎，你为我祝福吧。什么？我刚才不是为你祝福过了？才知道他的长子的祝福被他的弟弟给抢去了。这一下他怎么够得了？所以他这个咬牙切齿，准备等爸爸一死的时候就把弟弟给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时候慌不择路，所以妈妈就告诉他，现在看来你赶快要出逃，要不你就被你哥就害死了。所以他是漏夜赶往他母舅的家，他妈妈的弟兄的家。我们看到雅各是够聪明，够有算计，他的聪明和算计，但是我们想到其实并没有给他带来想象中的祝福，反倒给他一生带来极大的苦难和遗憾。想不到他一走走多少年啊，整整20年，甚至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母亲，以致在他年迈的时候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这是雅各走出的第二步。他的第三步的人生呢，是娶母舅的小女儿拉结为妻子。 他到了拉班母舅那里，想不到天外有天，山外有山。雅各接下来的人生遇上了比他更诡诈、更为算计的母舅拉班。哇，神常常去借着这样的难处来对付你，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雅各就怪别人是拉班，明白意思吧？我为什么这么讲说呢？我在侍奉中就碰到有难处，那个时候我在机构侍奉，机构的负责人，哎呀，对我真的是蛮难的，难到一个地步。你要知道，我是好像很谦卑啊，我说我是雅各，但是我把他当作拉班。有一次真的是早晨我要去讲台，讲章上就这么写的，圣灵突然有光照，你自己承认雅各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他当作拉班？还好我在这个时候已经跪下来悔改祷告，要不那天讲台上神已经封我的口了。这个拉班，这个雅各来到拉班的家里，就爱上了拉班的小女儿拉结。拉班告诉他，你想要得到我的小女儿拉结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是做个买卖吧，你就为我好好做七年的工。七年的工，哇，不容易啊，你在这边好好读书做工七年，然后得一个妻子，对不对？你爱上他，他七年，哦，那已经花了更多的功夫了，他七年里面你什么产业都没有，你就是为那个拉班好好打七年工，一分都无着的。但是为了那个拉结，他所心爱的，他付上了七年的辛劳，所以洞房花烛夜可能是喝得醉醺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灯啊，连那个油灯大概拉班都没有的被他预备了，所以晚上到洞房里面就把一个女人送给他了。早晨一想来一看是谁啊，他的姐姐，不是拉姐，是莉亚。哇，那一下他可气了，就找到那个母舅，舅舅你怎么搞的，你昨天晚上送给我的不是你的小女儿拉姐，不是我所心爱的，你怎么把你的大女儿送给我了？哎，你慢说，雅各，我们这里没这个规矩，大女儿没出嫁怎么小女儿就走在前面了？不行，那你既然这么要，我跟你算过了，你再为我做七年，那小女儿也给你。哇，这下你说怎么了得？所以他就上当了，对不对？为了他所心爱的，付上了两个七年的代价，多少年？14年。他17年又过去了，整整14年，他得到了自己所心爱的。好，我们再来看他第四步，苦心经营，建立家业。这14年是什么？一分钱都不着的。就是为了得一个老婆，什么都是为母舅干的。两个七年以后又开始从零开始，为着支撑自己的家业，他苦苦的经营，又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这6年雅各虽然面对拉班母舅的盘剥，这个母舅很厉害，这6年里面10次改工价。哇，我说1年不到就改一次工价，看他太会赚钱了，本来大概1个小时10块钱，现在不行改8块，8块不行改6块，6块不行改4块，改到最后大概1个小时只有1块钱了，10次改了他的工价。但是耶和华保守，仍然让这个雅各赚到了极为可观的家业。这个家业只有神，我们看那个圣经才知道神是怎么祝福他的，虽然10次改工价，神就要祝福了这个雅各。哇，这个家业不断的发起来，连拉班的儿子们都觉得不对劲，觉得这个雅各来到我们这边寄居10-20年以后，把我爸的产业都会拿过去了。哇，对他愤愤不平啊，因为这些产业牵扯到他们以后分家业，所以把他当作死对头了。而且这个时候，这个雅各看到母舅拉班的眼色好像也越来越不如前了，所以他觉得不对了，如果再不逃，可能有一天死在他手里了，不死在他手里就死在他儿子的手里了。所以趁着有一天的黑夜，就连夜带着两个妻子、仆人和儿子们，所有的牛羊开始出逃。那个地方太大了，旷野中啊，他走出去3天以后，拉班的仆人才告诉他说，哇，不得了呢，那个雅各已经带着所有的家眷全逃走了，你临走你就不跟打我打招呼啊，那还了得？所以这个母舅气得不得了，马上派了家丁就去追，心里想到我就害了他就是了。这个时候上帝出手了，上帝在那天的晚上对拉班说，你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这个上帝对他说的话他害怕了，他知道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外甥都抓到，我对他说好说歹，我接下来的命可能交在上帝手中了。所以他追上雅各的时候跟他说，若不是那位神 跟我说，不要对你说好说歹，我原是有能力害你的，非常清楚，我本来是害死你的，但是那位上帝跟我说，不要对你说好说歹，那我就算了。这是雅各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走出的人生的前四步，或者说他靠着自己的聪明过了自己人生前面四个大关。我们在圣经中看到雅各，他虽说信有神，但是他靠的却是自己和自己那一双见了好处就抓的大手。这跟我们很像，我们常常说我们已经信神了，我们信的是神，靠的是谁啊？自己。我们常还是这样，神曾经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向他显现，给他应许，但神在雅各生命中实际的地位是可有可无的。碰到极难的时候，雅各也向神祈求，但神充其量只是雅各可以利用的诸多的资源中的一个罢了。雅各从来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度日，从来都是随着自己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情欲行事。有人这样跟我分享说，他和雅各很像，他说他每个阶段我都有自己的计划和目标，出国留学，然后呢又转换专业。我们常常出国留学挑一个专业比较容易被对方录取的，我们就找一个，然后一出来一年以后我们转换专业，然后寻找工作，然后赢得身份。还有人告诉我说，他出国的时候改换成绩，找工作的时候篡改简历。他说我人心诡诈，蛮有算计，朋友和亲人最后都一个个成了我自己要达到人生目的的手段和资源。他说我在外面也想到父母，但是我从来不真的关心他们，我也不会考虑他们的感觉，我只是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想到他们。我里面真正爱的其实只是我一个人，那就是我自己。他说我要应付和面对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新的东西到手我学起来就很快，我也能吃苦也能忍耐。许多年过去了，我学而有成，建立家业，但我今天回头来看，似乎我设计的人生的目标都达成了，每一样想要的东西也都得到了，但心中却充满了心酸、挫折、孤独，就像那个雅各一样。这是我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只是我的朋友像雅各，其实我们每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多多少少也有点像雅各。等一会儿我还要跟大家来讲说雅各最后怎么来走人生的第五步。大家不要忘记，在雅各衣锦还乡的路上，他还有一条过不去的坎。拉班虽然饶了他，但是他的哥哥以扫，这个充满仇恨的哥哥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我们大家等会儿可以来看上帝是怎么借着他生命中的苦难来制作这个从来依靠自己聪明和智慧的雅各。这次福音营大多都是年轻人，都是学生，所以在雅各的故事中，我特别想与大家来谈一谈爱情观。其实在人来看呢，这个雅各是非常了不起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你看看是不是这样。他为了自己心爱的拉结能够白白的打二七14年的工，我们在座的你有跟我旁边的人会不会为了他心爱所爱的14年一分无着去打工？没有一个像他。雅各比我们坚韧的多，他真的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我们就不难发现雅各正是一心想借着对拉结的追求，借着他对拉结的爱情的关系来填补他生命中的一个永远的缺憾。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知道雅各他一辈子都没有得着父亲的接纳，虽然他最后从父亲的嘴中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但这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满足，反而使他心中充满了更多的酸耻。因为父亲雅各虽然不能反悔对他儿子已做的一个祝福，但是这只是父亲错把他当成了大儿子 以扫，对不对？是把他错误，所以他心里更加的没有办法来承受。父亲临死都不能接纳他应该有的，在母腹中就被上帝所预定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是雅各生命中一个永远无法面对的一个痛。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被你的父母不接纳，是你生命中一个永远都没有办法填补的一个空缺，就像我的儿媳妇 Kendra 一样的，她如果上帝不能真正成为她里面的满足的话，她生命中的一个空缺是永远没有办法填补的。大家还知道那个流行歌王那个 Michael Jackson 吗？你看他的脸好奇怪，他的鼻子特别的小，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原来他小的时候爸爸一直欺负他，骂他叫大鼻子，一直骂他大鼻子，所以他每一次整容的时候，他巴不得就能呢把鼻子能够削得再小一点再小一点。其实他的大鼻子我觉得他小时候的大鼻子很可爱的，结果又就是因为爸爸那个咒诅在背后，所以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丑陋的，他一直想鼻子把削得小一点，结果削成什么非常尖小的鼻子，反而觉得更好看。生命中有我们很多的隐痛是从父母来的，我们父母的口是有权柄的。我记得我的朋友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的朋友然后在美国闯荡，然后他的儿子从爸爸妈妈这边接过来，因为他是搞装修的，这个小孩子没有人寄养，常常放在一个车上，出去了就把他带出，所以又怕这个孩子乱走，所以永远把这个孩子骂得小心，怎么把这个孩子骂得像个老鼠捡的猫一样，因为常常父母这样的咒诅在他的里面，这个孩子的整个性格就开始歪曲了。我也在想说雅各的故事也是一样，当孤独的雅各遇上了拉结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不知不觉的把爱情视为他心中的一个偶像，于是我们看到雅各他把生命中的那份只能从神那里得到的应许，最深的满足和最终的祝福，不合理的放到了他心爱的拉结的身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结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的情人，而是他的救赎，甚至是他的救主。我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雅各似乎总是对自己在说，你这个雅各什么都不是，连父亲都看不上你，只有等到那一个拉结爱上你的时候，你才是像一个人样了。所以今天许多的时候，人就像雅各一样，他在一个不断的幻想中，觉得只要能够找到我那一个拉结，我生命中的那个永远的伤痛就会得到医治，那个永远的空缺才能得到满足。只是那一个拉结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或许不是情人，不是伴侣，而是他的事业，他的金钱，他的地位，他的自由，或者他其他任何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思想，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除了上帝，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情人和伴侣，或者是任何一样其他的事物，能有那一种生命的资格来承担我们生命中救赎的角色。于是当我们将许多本来美好的东西放到了一个不合理的上帝的位置上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就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的痛苦和幻灭。今天我们做很多的梦，把很多的不是上帝的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以为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主。前两天我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很有趣的，这个新闻其实有一个微博名字就叫不可掉头，在座的有没有知道这个事情啊？肯定不知道。有一个老师啊，他是70后的，他是中国一个媒体大学的老师，然后他就觉得现在趁着年轻，我们要好好的去周游世界，于是他就开始发起来，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把自己的工作辞了，开始筹钱，12个学生开始响应他的号召，他们全部卖掉了房子，卖掉了辞去了工作，有10个人是80后的，一个是90后的，还才66岁，而且这个人是法国留学生在中国，所以12个人他们集资了900万，从今年5月开始，从一路往西准备周游60个国家，这12个人撑了一个小小的房车，每个人都是非常小的挤在里面， 肥到只剩一块，就是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东西。他们提出来一个口号，不可掉头，不可掉头，今天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微博的一个号召。结果就这么一个发言，没几天就是4000个粉丝在背后跟着。哇，那还得了，不可掉头，就是往前。他说趁着还年轻上路吧，年轻人有一个心去看看周围的世界，那没什么。但是这个本身成为你的一个偶像，成为你一个上帝在里面的时候，那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这可能会带来生命中的许多的幻灭和痛苦。圣经说上帝将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永远的空缺不是世界上任何有限的东西可以来填满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的一些东西往那个永远的窟窿里面填。我们出到海外，第一个想到如果我能够出去那就成了，结果出去还有一大堆的事情。面对学业，我只要把学业完成了我就成了。 OK， 你学业成了，完成了没有？没有，还有工作，工作还有身份，身份还要成家立业，还要五子登科，等你一个一个全部弄完了，你就觉得好像还没有满足。这个永远的空缺，除了那永远的上帝进到里面的时候你才会满足。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口号，任何的不可掉头，你都没有办法，即使再多的粉丝跟在你后面，你也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里面的满足。雅各的生命中出现了什么呢？他的偶像是什么呢？雅各的偶像就是爱情，就是拉结。这就是雅各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这就是雅各到头来为什么会说自己的生平是又苦又少，充满了失望和幻灭的原因。其实我们常常也和雅各一样，我们以为只要得到了拉结，得到了我们心中所期盼的东西，一切问题都 OK 了。但是到了早晨一看，哇，原来不是拉结，是谁啊？利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觉得，得到了拉结我们什么都解决了，但是早晨一看一看，这不是垃圾，这是利亚。我认识一个朋友，早年的时候我不在德州，我是在加州。这位朋友是德州人，跟着父母从小就在暗无天日的餐馆里做工。他说我真的是很会赚钱，小小的年纪做，我一瞅，哇，还我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所以服侍很好，赚了很多钱。哎，但是他说我这一辈子赚来赚去还是跟着爸爸在餐馆里打，我还能做什么？我一定要出去。是的，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去，朋友家，哇，你怎么这么有钱啊？ OK OK， 我爸是牙医，哦，牙医这么有钱啊，所以他从小就想牙医是很有钱的，所以我应该是要去读的。所以他读大学的时候啊，他一开始父母希望他在德州嘛，石油工业很发达，所以就想报考的，但最后他觉得还是不行，既然那个牙科可以赚这么多钱，我还要，所以第二年他就转了学牙科去。他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赚钱的欲望，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各个社区里兜来兜去，看到那个豪宅，以后我的家就这样，就是这样，从小就是这样。到了30岁那年他学业完成了，他说没有人可以跟我说三道四，我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占许多的东西，所以他闯荡加州去。他人生有这样几个目标，他说我40岁退休，我只做10年，10年里面要把一生中所有的钱我都占足，然后退休，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我现在的梦想是一个广告上的画面，是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有一个试车库的库房，车房前面4辆车崭新的车停在上面前面，我要有6个孩子，全部算好了就闯到加州去了。我碰到他的时候是41岁，这11年之后。故事要分两头说，他不是想说我心中的那个拉结得到了一切 OK 了，对不对？他说很多的牙科医生都是只是在美国这个那个 corner 那个角落上摆一个牙科的诊所。他说我不干这样，我要搞就搞连锁的10个牙科，我做大老板，而且股票上市，而且怎么样，他就脑子里就在想这个。结果他这10年里面他真的是做到了6家联合的，一个老板管6家就管不过来，太累了，最后他搞了一个牙科小医院。 OK， 其实也是里面赚了很多的钱。太太不干，不能给你生养6个孩子，只生了4个，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有4个孩子了。10年里面玩了多少车？28辆新车，28辆。当他到40岁的时候， 出问题了。眼睛一看，那不是拉杰是谁呀、啊？是利亚。为什么？他开始睡不着觉，严重的失眠，失眠到一个地步，人如果每一天晚上都睡不着，像白天一样，你会发疯的。他是个医生，他知道怎么，他也知道可能是人到中年，可能需要更刺激的，买了最最最拉风的这个德国出的跑车都没有用，没有办法来医治他里面永远的失眠，没有办法，生命已经失去目标，所有的该有的已经可以退休了，什么都有了，不知道生命接下来怎么做了。那个时候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他，信了耶稣，然后有几个做老板的弟兄就让他一起进到那个贵州去，能够去看看那些贫穷的人，所以他带了简易的牙科的一些器具，就开始踏上了那个短宣的路，是跟着别人去看看。他信了主没多久，就跟着几个人一起去，去到了那边，哇，给他太大的冲击了。他说我每天面对的那些人是他们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牙医，他是第一个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牙医。他说每天从各路管赶来的要看牙齿的拔牙的是排着队的，所以每天在他的旁边拔下的牙齿可以堆成小山。他开始每天以泪洗面，他开始有一些生命上的醒悟，他觉得原来财富这个东西是不能固体的，它必须是流动的，如果经营这个东西是一个固体的话，人是背不动的。他开始有一些生命上的反思，好奇怪，等他从那边回来以后，生命出现了一个改变，他的常年的那已经很久的那种永远也医不好的那个失眠医好了，没有办法解释，有人告诉他你是换了一个时差就换好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坐过飞机时差能换得好吗，你一下子越换越脑子越糊涂，神就这么医治了他。他开始长多余的钱开始去奉献，那边在那边有十个小学办起来啊，他开始很多觉得神已经祝福了他，那多下来的就不是应该是他的，他开始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因着耶稣的爱在他的里面有很多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只要找到了那个拉结我们一切都 OK 了，其实不然，当你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不是拉结，那只是利亚。我们想到此外，在圣经中我们甚至看到雅各对拉结的偶像崇拜的情节，甚至造成了他家庭中几十年的痛苦。让你再深一点的想，你看你如果看雅各的故事，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夸赞和偏爱拉结生的孩子，过于利亚生的，对不对？拉结是他喜欢的老婆，所以生出了孩子他倍加喜欢，那个利亚他不太喜欢，于是你造成了什么呢？就造成了两个人所生的孩子彼此的乡愁，造成了拉结所生的孩子的那个骄纵，所以怨恨和骄纵整个环绕他整个的家族。我们可以再看到创世纪中约瑟，我昨天讲到约瑟的故事，约瑟这个拉结所生的儿子会被利亚的儿子妒忌欺负，甚至最后被卖，都与这个父亲雅各心中曾经有的偶像崇拜有关。我讲的比较深了，你要知道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不仅影响到自己，你还影响到你的谁啊？孩子。当你有偶像情节在里面的时候，你损害的是你的下一代。虽然我今天把话题扯远了，盼望有一天等到你自己能够好好研读圣经了，你再回想雅各一生的时候，你或许会渐渐明白我今天所讲的是什么。我今天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今天大家都是远离父母在外求学，你们或许也一样会面对雅各的孤单，雅各的焦虑，甚至同样会把雅各把爱情或者学业当做你的救赎，你想以此来代替只能从上帝那里来的最深的满足。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信息一样，那所谓五个丈夫是什么呢？那五个丈夫是他里面的一个拉结，他巴不得能够因着一个再一个的丈夫能够来满足他，只不过他每天早上一开门，哇，又是一个利亚，他再来一个拉结吧，再来一个拉结吧。我们生命中也是一样，这个不满足再来一个吧，没有用。我只想告诉你，你心中的那个被上帝所安置的那个永远，上帝就是很奇妙的，他在你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形象放在你里面， 上帝怎么能够一个无限的上帝进到一个有限的人里面呢？就是他预先将一个永远的装置放在你的里面，那个永远的上帝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才会有里面的安息，那才会看到有上帝的爱从里面出来。唯有上帝进到你的里面，你才能把这个心给填满，要不你就找不到归家的路。我甚至认识一个牧师，他原本也从国内来奉献传道，但他心里好像似乎还有个空缺，他常常想到好像蛮穷的。我有一次看到他写了一首小诗，叫《南河一梦》。南河一梦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传道人他觉得很穷，真的是很穷。有一天做梦了，做梦了，日有所思，夜有什么？所梦了，梦想成真，凡是过去没有、事实中没有那个，到晚上的梦中全部实现了。于是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心里很满足。哎，觉得我应该回家了。回家了，哎，家在哪里？一下子怎么找到这个家？家好像没有了，所以整个晚上的梦都在找家，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哦哟，找到早晨，终于找到家了。再一看，哎呀，我的家怎么能够门牌号都变了？变成什么？666号马门大街。明白这个意思吗？梦想成真，结果门一开，不是拉杰，是利亚。这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即使我们已经奉献传道了，是否我们已经在依靠上帝了，我们有没有的心有时候会偏斜？我们有没有在做那南柯一梦？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既然已经踏上这条路，愿意奉献给主的，愿意有时候说一生靠主的，我们的心不偏一些。所以我想有两样东西要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一是儿子的灵，这很重要。如果你不是没有儿子的灵，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你跟奸夫讲说阿爸父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羞愧。第二个，心腹的心在你里面，你好像就像一个待嫁的一个新娘，你不要做落跑的新娘，待嫁的真心的爱着你的新郎。我们要两样的情感，儿子的灵和心腹的心。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说雅各，他怎么走人生的转折第五步。当雅各准备打道回府建立家业的时候，他碰到了一道怎么也过不去的坎。这就像我们的人生常常过了五关却斩不了六将。雅各他虽然躲过了母舅拉班，但他却躲不过当年被他两度欺骗、两度伤害、扬言要杀死他的哥哥以扫，真是冤家路窄。如今母舅拉班那里已经退不回去了，他已经跟拉班已经立约了，没有办法退回去了。OK， 前面归家的路又被哥哥在半道上堵死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们心里是背逆有刚硬啊，有时候上帝是把我们逼到死角，为的叫我们能够转离现今的背逆和败坏。我认识另一位长老，这位长老也是个牙医，今天不是对牙医有对头，不是这个意思，他实在是我的朋友，我在那边看过他的牙齿啊，因为是长老，所以我在他那边是免费被治疗的。那一天是二月的天气，他是个健行者，健行爱好者。二月的天气，洛杉矶其实山上还是蛮冷的。那一天他就披了一个夹克，一个短裤，然后带着一些水、巧克力、手机就上路了。一般10点钟去，应该下午4点钟应该回来，照他太太说。但是那一天到了6点钟，天全部黑了，老公还没回来，完蛋了，打电话也没办法接，老公一定山上出事。2月份的天气，山上一到太阳落山就开始结冰了，所以面对着如果今天晚上如果不能回来的话，老公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冻死，第二个就是被山豹吃了。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山上有没有山豹啊？没有吃人的豹。哦，我们那边洛杉矶可是有山豹的，大型的猫科动物。所以马上就打电话打给牧师，牧师这还了得，一听到这样就马上发动所有能够通知到的同工分各路去找，因为在整个洛杉矶的背后整个一排都是山，从哪条路上上去的都不知道，所以只能去找他的车，车在哪个车道上他就在哪里，最后在爬山店的那边找到了他的车上，然后就开始报警，警察就开始搜山，天已经黑了。话锋两头说，这个姓廖的 这位长老他就开始跑，想不到在半山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一摔落了一个峡谷，然后就失去方向，然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出来。当你在山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天渐渐暗下来了，声音已经叫到失声了，虽然山上有回音，但是因为那里没有人，你回音再大也没有用，完全失声了，等待你的就是死亡。当人在死亡面前，他面对的只有谁啊？上帝了，生死之间了。走到最后他就不想走了，已经走永远走不出去了，眼泪湿了他全部的衣襟，他在上帝面前悔改，神啊，我已经七年没有读圣经了，怎么可能一个长老七年没有读圣经？他不是要做主席吗？七年没有为自己读圣经，七年没有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祷告。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多久没有悔改了，多久没有眼泪了。然后另一条线，警察开始搜山，到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差不多那个半夜的时候，午夜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对山腰上已经有狗的声音，然后有电筒的声音，但他已经失声了，没有办法来叫出来任何的声音，可以来吞没他。他到凌晨四点的时候最后被发现了，最后被发现，因为狗可能是闻出味道或者怎么样，就把他已经失温了，所以是被担架抬下山来。然后在复述以后，在家里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礼拜，悔改的一个心来跟大家分享。我后来是在网上看到他的见证，然后我把它录下来，我读给大家看他写的一段见证。过去的七年我离开上帝，向上帝发脾气，悖逆主，自暴自弃，故意陷自己于罪恶中，虽然圣灵多次感动，也有认罪悔改，但仍然故意叛逆，不时远离主，铁石的心肠，硬着景象继续做坏事，甚至赌博。有时也会想没关系，反正我早晚会回头，却又一直沉溺在罪中无法自拔。殊不知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回头的，何况罪的引诱是何等的大，我早已被死的毒钩勾住而不能自觉。这是他被救以后在主面前的一个悔改的见证。我在想说，上帝常常就借着这样一个我们无法过去的这样一个被上帝逼到一个死角，上帝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头转离败坏和那个悖逆。今天你的人生，有时候我听一些人讲得很苦，但是我要问你，在这个背后有没有上帝的手？你要凭着你的良心跟上帝说，求神帮助我。我们常常白吃苦头，就觉得这只是一环境，这只是某个人对我作对，上帝是不是借着拉班来修理你呢？诶，借着拉班来修理雅各，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要觉得是拉班害你，是背后上帝要借着拉班要给你说一些什么话。在雅各人面对人生第五关口的时候，聪明的雅各开始费尽心机，他开始向自己的家人分成三个梯队，他要回家嘛，他开始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所有的牛群羊群骆驼群，队伍之间他命令所有都拉开距离，为的是可以逃跑。最前面的所有的东西是送给哥哥以扫的见面礼，我算了一下，把它录下来。送给哥哥的见面礼很丰厚啊，山羊有220头，绵羊有220头，骆驼有20头，牛有50头，驴有30头，为的都是为了让哥哥能够心满意足，逃脱被杀的命运。这么多的礼物就是为了让哥哥解恨，这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妻子、儿子、使女，这第二梯队，最后才轮到自己。万一前面被抢了，第二梯队被杀了，他的脚很快，还可以逃。雅各很有算计啊，所以眼下他最大的问题觉得就是他与哥哥以扫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一心想尽办法想挽回哥哥以扫的心。万一不行呢，我还可以做二手的准备。哦，很像我们现代人，我们也常常与人关系搞得紧张，是不是与你的老板，是不是与 你的同侪，有很多的东西搞砸了关系，与配偶、与老板、与同事以及与同工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搞得很紧张，总是想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其实不然，我们只有与上帝的关系搞对了，我们与人的关系才能搞好。 我昨天也讲过了，能不能在我们的愚人的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我盼望是一个加法，它这个加法里面垂直的是跟谁的关系啊？上帝。所以上帝常常在对你说你在哪里。我们常常心里不平的时候找一个铁哥铁姐们，然后告诉他我多么冤枉，上帝是说你在哪里，你们是不是迷失了跟我的方向。第二个问题叫什么？你的兄弟在哪里？横向的，如果你跟纵向的关系搞好了，你横向的关系也就搞好了。夫妻间也是一样呀，夫妻间我常常调解一些夫妻间的矛盾，我现在还在做，每两个礼拜都会有一些的陪谈，这样的长久的服侍。夫妻间永远是从个人的角度在讲说自己的理由，甚至讲说我们的性格不合。我说你不要说这个话，当初因为性格不合你们才踩在一起的，如果另一个你才不爱他的，进入而有模糊，哎呦很好，那个两个人很好，你要为这个祝福啊，求神帮助你啊。这个性格不合，二加三不是等于五吗？为什么三减二等于一呢？中间缺了一个什么？十字架。所以那一天晚上，雅各孤苦一人，生死未卜，又好像回到了20年前他只身出逃的被杀的那个路上，他对人生一点都没有把握。20年前的情境又一次回到他的身边，因为20年前他也是一样，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那个时候他在梦中上帝与他立约。我们来看一看那天晚上上帝跟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一起可以来读吗？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阿汉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上你所应许的。雅各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了柱子，浇上油在上面，他就给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个地方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看这里雅各他还有个梦，虽然他出逃了，你看到吗？那个他说让我能够什么平平安安的回我的父家，他虽然逃出去了，他脑子里还想有一天能够回来。雅各心中惧怕，那是神在对他说，这个应许是原来他的小时候他的父母就跟他讲过的，这一下他才知道，原来在他出逃的路上，上帝所说的与他母腹中所应许的是一样吗？完全的一样。所以他明白，我的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并不是因为我的努力和智慧可以迎来的，而是出于谁的拣选啊？上帝的拣选。这一点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很多的时候你似乎是努力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最终的祝福那个命定却是从上帝来的。所以那一天他就把自己所整的睡觉所整的石头立为柱子，浇上油，把那个地方称为上帝的殿伯特利。他下层许愿说，如果你与我同在，你如果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现在我食物也没有，衣服也没有，我在出头什么都没有，你甚至让我有一天那个平平安安再回到我的出生之地，那么我就以你为神。20年前年轻的雅各 并没有因为神与他立约，是他应许，他就全然依靠上帝了。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是信了主，甚至也受了洗，但是我们真正还没把主权交给上帝，我们仍然想靠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打拼，甚至来证明自己。所以他只对上帝说，你若，还有什么，我就，看到吗？很有条件的啊，是不是？神若，然后什么，我就，看到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说，我也很有很多，如果你这样我就那样。所以二十年之后了，上帝知道他的心，你走吧，我暗中还是保护你，还是祝福你。二十年他又开始回到了前面的运行中，他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拉班那边退伍回去，前面的路又被哥哥堵死了。于是那个时候他又与神又既是不期而遇了。在那一天的夜里，他一个人来到了，他来到了亚伯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还在想说，即使所有的人，所有的牲畜被抢，所有的人被杀，他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因为所有的人都过河了，只有他一个人在亚伯渡口的另一边。前面已经过去了，要杀要抢没有办法了，但他还留在那边。就在这个时候，二十年前与他立约的上帝差派了一位使者拦住了他的去路。不是别人拦他，是那位上帝在拦他，与他摔跤，一直摔到黎明。那个雅各死死不服输，直到他的大腿窝被神的使者捏了一把。原来大腿窝捏了一把，就大的大腿脱臼了。哎，手臂脱臼我们看到过，大腿脱臼我是没看到过，我不知道大腿脱臼会怎么样，他的脚翘到怎么样的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一场脚力才暂告一个段落。有时我再想想，我们人生信仰的路上其实也和雅各一样，常常与神脚力不认输，对不对？现在很多人也脚力，说是我们可能面对一个挣扎也跟上帝在脚力。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你并不比那个雅各差，雅各是脚力一个晚上，从晚上脚力到黎明早晨，但是我们常常脚力到直到如今。这两天我在陪谈的时候，我看到不少人还在跟上帝在摔跤啊，摔得很厉害，摔得很厉害。我想不要有一天上帝真的是把你给捏伤了，捏成大腿开始跛脚了，那阵子才信上帝，不是这样。我们巴不得真的向上帝交出主权。我们有时候常常是如此，上帝说朝东，我们偏爱 朝西走走。我们还要问上帝，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出去试试？神要我们信靠他，我们说再让我好好想一想，若实在不行我再回头找你，再等他个二十年，像雅各一样回来再找你。神说我来的日子快近了，你的年日不多了。我们说哪里，等我读完了书毕了业再说吧，等我做完了工退了休再说吧。所以雅各与神不只是脚力一个晚上，而且是与神脚力到把他的血气都用尽了。雅各太聪明了，没有人想到的他能够想到，没有人看到的他能够看到，没有人抓到的他能够抓到。神为了得到他，就不得不兴起环境，甚至是兴起苦难来制作他，为的是为了他一生能够承受迦南的祝福。哎，有时候你为什么吃这么多苦啊？因为你不回头，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你，所以他不得不对付雅各这个人，神只有这个办法。你回头好好想一想。我前段时间出去侍奉，碰到一个师母，他们师母跟我说，他的爸爸是全国劳动模范，是当初烟台一个有名的儿科医生。他的丈这个师母的这个牧师，他们两个过去就在一个医院里。他是说这个半个医院就是他岳父当时留下给这个，又是全国劳动模范，又是人品很好，又是怎么呢？家里全家人信主，就是他不信主。什么时候信主的？关在油棚里，死到临头了，觉得已经无路可走了，准备自杀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话，你是个不聪明的孩子。在文革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你是个不聪明的孩子。变聪明了，那天晚上临时的时候他变聪明了，信耶稣了。我们是不是真的神在说你是个不聪明的孩子呢？神在与雅各的脚力中，他再次告诉我们，神是信实守约的， 是赐恩惠的神。这些年是我在你所行的路上保佑你，给你食物吃，给你衣服穿。你雅各能有六年占着所有的家业，是因为我给你的祝福。今天也是我兴起环境让你回家，我允许那个拉班对你脸色不好，因为我怕你那边太舒服了，留的时间太多了。我要赐福给你的父亲，你的祖宗所居住的地方，我要保守你，直到我对你应许成就。二十年前神跟他立约所说的话，神都要成就的。但是问题，这个器皿准备好了没有？还有这么多破口，神要修补破口，神要兴起环境把他逼到死角。就在这个亚伯渡口，雅各的生命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彻底醒悟过来，原来他生命中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成功的。我也想在这里劝告一些努力的同学，其实在你成功的背后有上帝的手，你记得吗？很多人比你还努力，你为什么会有他的那份没有的成功呢？在他的背后，在你的背后，其实有上帝的恩手。天亮了，当神的使者告诉雅各他要走了，这个时候已经跛脚的雅各，他的属灵生命达到了一个高峰，他死死地抓住了使者的，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我死也死在你手里，我就不容你走。哇，雅各这一只手，这一双手从来是抓人好处的，从生出来的时候就抓着哥哥的脚，要把哥哥长子名分抓过来，凭什么都要抓的？这样一个人，他现在开始转向抓谁了？抓神了。他开始谦卑的认输，他开始看重神的应许和的祝福超过过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原来就是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现在他知道这个从小与他立约的那位神的祝福才是真的。这个时候，神借着使者的口赐福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那个人说，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的名字叫雅各，叫抓。那个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你都得了胜。上帝非常的幽默，雅各明明在与神的角力中输了，大腿都瘸了，残废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飞奔了，但神却告诉他说，你这个时候是得胜了，是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你在属灵的里面，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你终究会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被上帝所制作过的，他们不是凭血气来侍奉的，你在他们的身上你会看到上帝的手。所以我在看诗篇139篇的时候，你看到大卫有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啊，你在我前后围绕，你按手在我的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教会中你会看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命是被上帝所制作过的，他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拍拍胸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的，我们都很聪明，都和雅各一样什么都可能来两下，但是有一群人是被上帝制作过的，他们似乎也走出去过，被上帝拉了回来，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再凭血气，乃是凭上帝的引领。以色列的意思是得胜者，大家都知道，原来雅各的意思是抓，这个名字与雅各的人生很相配，雅各的人生一辈子的生命特征就是抓，见什么好处就抓，抓来为自己所用。他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甚至也自以为神。很多人说，我什么也不信，我可以告诉你，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者。什么是神？神就是你安身立命的哪一位？你不信神，什么不信？什么都不信，你也不信钱，也不信什么，什么都不信，你信的是谁啊？自己。所以从哲学角度，没有一个人无神论者，你什么都不信，就信你自己，就像雅各一样信自己，就自以为神嘛。在神的眼中，这个智慧有能力的人却是一个失败者，上帝说你是失败者。而今当他开始上帝面前自卑，转而开始仰望上帝的怜悯，祈求神的恩典，依靠神的信实，那个瘸腿的雅各在神的眼中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上帝很幽默，你把这个图案画下来你就没有办法，前面像飞毛腿一样的人，神说这个是失败者，凭着二十年蹦啊蹦啊，失败者，结果他是瘸腿了，路都走不动了，上帝说是你是得胜者。你想想看，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雅各最后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宗，他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多少支派啊？十二个支派。他的名字最终也成为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名字，得胜者。以色列的名字叫什么？得胜者。去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美国的阿拉巴马发生了最严重的龙卷风，其中在 Tuscaloosa 的灾情是最严重的，死了很多的人。之后不久我就到那里去侍奉，那边的学生团去侍奉，我真的是那个时候灾区等于刚刚开放，我真的看到龙卷风的那个惨烈的场面，整个屋子就是劈掉的，都是，而且那个树被风刮过到一个地步，就像胡子剃过一样，连叶子小的四肢都没有，皮都没有，就是光秃秃的树在那里，全部被风刮掉。那个力量我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何等大的力量。那个时候我带了一个学生信主，他告诉我那一天他站在卧室房间的角落，就眼睛看着突然厨房没有了，再突然一看他的卧室三个角没有了，那个角还没刮掉。风过去了，然后他失眠了，吃药，严重的心理障碍，进入深深的恐惧中，无法入眠。我在想说，我们一生中实际的遇到龙卷风这样的扑面而来的危险似乎并不多，但人生的龙卷风却常常无预警的突然来到了你的面前。这个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你也控制不了别人和周遭的环境，那个时候你要抓谁呢？是抓人还是抓神呢？那个时候我盼望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应该叫什么？以色列。我们不能抱着那个侥幸的态度，也不要凭着感觉。我们后现在常常觉得凭感觉走，我管他什么龙卷风不龙卷风，现在还有很多叫追风族，对不对？看到龙卷风了追，哇，那个把那个景象拍下来传到 YouTube 上去，那很好，就是这样，你凭着感觉去走。所以亲爱的同学和朋友，我想举一些事情来告诉你。或许有一天你喜爱上滑雪，我不知道在这边喜欢滑雪的人有没有，你们这边也有很多人滑雪吗？在美国也是一样，当人碰上雪崩的时候，被你埋在雪里的时候，我听一个美国弟兄有一天来跟我们讲说，其实你还是有一点机会可以自救，你可以扒雪往外逃，或许那个正好雪崩盖着你的不是很厚，或者几公尺，那个时候你可以往外跑。但问题是你被整个雪包在里面漆黑一团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挖的方向是正确的呢？你是不是往里挖，一直挖到死为止呢？我讲的你能够回答出来吗？你怎么挖？他说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简单，你只要吐一口口水就知道，因为即使在雪的里面，万有的引力，地心的引力还是正常的，你就知道哪个方向应该是往外挖的，而不是往地底下去挖的。所以我这么讲说是盼望有一天真的遇到这个时候对你是有用的，你千万不要凭感觉，这个感觉很好你就挖下去，那就死掉了。你真的有一天被雪埋了，我盼望你能够想起我今天的忠告。问题是有一天你被人生的大雪埋住了，你怎么能够说我要看重我自己的感觉，依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只有放下自己，仰望耶稣，那个时候我们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盼望和安全感。很多的人觉得自己蛮了不起的，凭着自己的感觉想怎么就怎么，其实你没有那么自由。我信主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叫吓一跳，这个小诗里面有一些答案，或许可以成为你人生遭遇难处的时候一个参考。我这个小诗是这么写的，我说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叫，喂，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叫，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叫，耶稣把我拉出喧嚣的人潮，我这才吓了一大跳。我的诗就叫什么？吓一跳。这么多年来我也在跑，我也很努力，我也在叫，哎，你为什么跑，为什么往那里走，为什么叫，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也在跑啊，你也在叫啊，所以我觉得很安全。但是上帝怎么说？有一条道大的，门是宽的，进去人也多，却通向什么？死亡。有一条道是窄的，门也是小的，进去的人似乎也少，却通向什么？永生。不要凭感觉，人生就是这样。今天耶稣的很多的教训， 他的路都是反社会的，是不是反价值的，跟我们的完全的文化里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通向永生的。那一条随着大流的好像汪洋中的叶扁舟过去的，是通向死亡的。我们唯一的安全感就是有人，很多人陪我一起死而已。你安全吗？很安全，他也死了，大家一起死了。不要这样，耶稣会把你拉出喧嚣的人潮，你那时候会什么？吓一跳呀，我们被拉出来了。神是信实的，他继续兴起环境改变人心，使二十年之后的雅各和他的哥哥相见，结果是和平的。是谁在让他们有和平啊？上帝，不是你送过多少的礼物，乃是上帝的手。雅各终于看到上帝的信实，看到神所应许的成就。上帝说，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向你所应许的祝福。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雅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雅各带着妻子儿女来到了二十年前出逃的路上，与神相遇，叫伯特利的地方。神要叫雅各在他二十年曾经跟神立约的那个伯特利，再一次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向神立约。原来他出逃的是一个人，现在有这么多的家小，十二个孩子来到上帝跟他立约的地方来筑坛献祭。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神对雅各说，那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好，我在思想那个时候雅各带着妻子儿女往伯特利向神去筑坛，将自己献给神。雅各的生命出现这样几个明显的对比，第一，筑坛献祭之前他的心里充满了不义和恐惧，对吧？这二十年来他从来就是充满了不义，但是也很恐惧，照着自己的话说，没有一天是合着眼睛睡的。哇，我不知道晚上睁着眼睛睡是怎么样回事，把他吓死了。他是睁着眼睛睡的，他没有办法有安宁。如今上帝成了他的保护，他的罪被赦免，他的惧怕被拿去。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信主前我除了神不怕，我什么都怕，担忧啊，越是聪明的人越是担忧啊。你怎么不担忧呢？你聪明就是说明有担忧来了，你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所以你很聪明，但是也很担忧的。上帝不怕，什么都怕。信了主以后，我除了怕神什么都什么不怕了。你说基督徒的人生潇洒不潇洒？潇洒，只要怕神一个就够了，其他的不用怕。不信神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不怕神了，但是你其实什么都不怕。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意境。我们再来看之前雅各对他的父亲说话的时候，总是称你的神，爸是你的神怎么样，但是当他二十年之后怎么说？我的神。我的儿子 Charlie Pastor Kids 牧师的孩子，其实也是问题最大的孩子，这个大家都知道，牧师的孩子其实承受神很大的祝福，但是真的也是很大。十五岁那年很多的叛逆在里面，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次他自己打电话，我就前不久一个多月前，他跟我们分享，他说，爸爸妈妈，在我最破碎的时候，其实你们两个对上帝的信号和忠心成为我最终的最大的生命中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我的儿子从他自己的话里来说的。他也在看他正在难处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做什么，爸爸妈妈仍然忠心在上帝的面前，仍然向着上帝充满了里面的信心，这个时候成为他在这个飘摇中最终的里面的一个支柱。今天我们爸爸妈妈所敬拜的神成了他的神，这是给我做一个做父亲的最大的安慰。我们从小带领孩子，跟我们孩子生活这段时间，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最大的，就是在他离开我之前，把这位耶稣能够介绍给他。 如果耶稣能够成为他的帮助，他走到哪里我就什么放心了嘛。你能够带着你孩子身边多久啊？好，这位上帝能够成为他的上帝就是我的。所以他过去是你爸爸的上帝，现在成为他的上帝。我们再来看之前雅各笼络偶像在他的家中，拉结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他父亲的神像，看到吗？外邦的神像躲在里面，你看就是这样。但是雅各看见吗？看见，不睬他。但是上帝这次告诉他们什么？要自洁，全部清理掉，外邦的神全部清洁掉，来敬拜我。我们这些信神的人还有没有外邦的神在我们里面呢？其实还有。今天我告诉大家，拜偶像其实不是摩西时代我们需要刻一个什么雕塑的东西在前面下拜，你下拜的知识都不要有。当你把一个不是上帝的放在上帝位置上的时候，你已经陷入真实的偶像崇拜。其实我们的贪恋，圣经上贪恋就是什么？拜偶像的。你里面的骄傲就是拜偶像的。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也叫我的伯特利，那是写说芝加哥，那个时候我被神呼召，那个时候我跟神相遇，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我是1993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奉献给神的，到了1999年到2000年跨年的时候，在芝加哥有一个跨世纪的海外基督徒祷告会。在座的有没有人参加过那个聚会？哦，有人。好，整个那一天在1500人的聚会中，当我接到通知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突然心里一阵高兴，这个 Holiday Inn 是当年我在那里奉献出来的。哇，我觉得哇，上帝好像是在纪念这件事情啊，我的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家长在里面了，开始想到骄傲。哇，你看我几年前奉献出来，现在又在那里又有一个1500人的大概这样一个聚会。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开始生病起来了，一生病每天都是39度38度5高烧不退的时候，我整个就是胡思乱想，想到的都是人对我的赞扬，都是骄傲。后来我也不知道，每天在床上折返第四天的时候，我的烧退了，我的腰折掉了，我的腰没有办法来转动了。这一下可不得了，我没有办法睡在床上，我只能睡在地板上硬一点的地方。小便对我来说是最困难的，我没有办法上厕所，我真的是要咬牙切齿才能站起来，整个腰就折掉了。我知道我得罪了上帝，我的骄傲得罪了上帝，我分沾上帝的荣耀，我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悔改。我听到大卫在说，谁是我的神？那用力量束我腰，使我完全的行为完全的，他是神。若不是上帝用力量束我腰，我早就败坏了，不是现在败坏了。我也思想到保罗的话，我今天是谁的仆人呢？我今天要讨谁的喜欢呢？我如果今天仍然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哎呀主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你的仆人，现在我连仆人的资格都没有，心里非常的痛在里面。那一天我就到诊所我的朋友那边去推拿，这个朋友是个弟兄，他出于医生的一个职业习惯就问我，哎，你怎么了？因为是我的弟兄，是我的朋友，我说我得罪神了。就这么一讲，我就开始哇，就开始这一哭要比我哭的那个信主的哭还十分长。那个推拿的前面呢有个洞是给我呼吸的，但是变成一个痰盂是鼻涕眼泪的。哎呀，这位我的朋友实在是不好，两个大男人了，你要知道他一边推拿一边不断的把 T 恤来给我擦鼻涕眼泪。哇，我就是很多的哭在里面，就不不不不，我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了，但是我的腰还是起不起来。他上门再医治我也没有用。到了礼拜天的早晨7点钟，天亮，突然有一个人铃声，叮铃一声，谁这么早来？原来是一位医生自报家门说，我是被你们教会某某的姐妹邀请前来看，他说他的牧师在这里，腰已经折了，我是个中医。原来这个中医啊，是原来是个西医，第一次拿到来诊可以出来行医的。哇，他如果是个老中医，可能我被治好，我觉得这个老中医有点法力的。结果他是一个西医，然后是第一次拿到来诊，可以怯生生的来诊，说因为朋友托我来那个。奇妙吗？上帝就借着他医治我。也很简单，他把两粒小药丸在我的耳朵上滚来滚去，他说整个的耳朵就是整个的血脉，整个的器官在那里，哪里有痛哪里就有病。然后我腰折掉了，某一个地方是一点都不能碰的， 结果他找准了那个一点不能碰，使劲的掐进去，哇哇一声惨叫。好了，惨叫你问题来了，整个铁板一块的被啪开始像水一样，我就觉得松下来了。诶，我人可以站起来了。诶，那么奇妙，既然可以站起来就要到教会去了嘛。哎，那一天来到教会你知道吗，有人开始摸耳朵了，知道哪里有问题。我知道那一天我后来上路到芝加哥去是拿着小药丸在里面，他是告诉我你哪里如果再痛的话你就捏一捏捏一捏，我就这么去了。到教会一个太师椅，真的太师椅躺在那边躺椅，弟兄姐妹讲我们没人讲到，那天抬都要抬把你抬来，我们没有讲到，我就把那个推开，这是我可能七老八十也讲到，就开始悔改。腰痛了这么久了，虽然腰可以直起来，但是你要知道整个人还是不行嘛。当我开始悔改的时候，我突然又感受到一个热量是从脚底开始起来的，就这么一起来，一直到我嘴里，快好像一个恶气突出去，我把它称为是骄傲的恶气，和魔鬼的灵在那出去了，我开始可以放声讲道了。那天有人信主说，那天呼召的时候，他开始浑身颤抖，这是神一些特别的一些印记在我们身上。结果我就在那个时候，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就上路了，就上路了。感谢主，来到那边的时候。黄志军牧师还有静玲他们夫妻俩告诉我说，哎，等会要讲15分钟的见证。我在想说，神啊，你怜悯我，若不是你早一步修理我，我怎么站得起来能够来分享你在我生命中的见证。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刚硬，神就开始制作我们，为的是我们有一天能够到伯特利去什么献祭。神跟我在93年的时候立约呼召我的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在那个时候献祭，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伯特利。神在这样的时候让我把外邦的偶像怎么样清掉自洁，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全然的奉献给他。雅各柱坛在列祖时代，那时候没有祭司制度，所以父亲就是一个家庭属灵的领袖和祭司，记得父亲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常常带着家人在与上帝相遇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是只要跟神相遇了，在那个地方神对他说话了，他就在那里筑坛。所以伯特利就是其实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在伯特利筑坛神的殿。圣经记载早在亚伯拉罕踏进迦南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筑坛献祭，带领全家敬拜神，记得在创世纪12:8。筑坛献祭就是敬拜，就是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就是表明自己他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雅各从抓着哥哥以扫的脚开始，从骗一碗红豆汤得到长子的名分开始，直到神真正的承认他长子的福分，直到他和父亲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在伯特利献祭，我们看到雅各终于走上了一条归家的路，走上了一条蒙福的路。你看到吗？多少年啊，走了一个大圈走回来了，他12孩子也成为了以色列的12支派。雅各的一生与我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在圣经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竟然称是雅各的神。哎呀，这句话对我极大的安慰啊！今天神说你从此又叫以色列神，我再不叫雅各的神，只称以色列神，我就没希望了。以色列太好了，但是我是雅各啊，神说我是什么雅各的神，他原来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他永远纪念你原来是怎样的人。这神给我了多大的安慰，我们的雅各一样如此的不配，神却一样拣选我们，他不弃绝我们，而是一路看顾引领制作我们，为的是要成为我们的神，为的是要将我们的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今天讲了雅各的故事，讲了雅各生命中的五个关口，你今天在人生的第几个关口呢？雅各因为想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吃尽了许多的苦，今天回头看其实他不用如此折腾，他折腾了多少年，整整多少出头就是20年。不看前面神在他母腹中所赐的一切的祝福应许，我再问，如果他不靠自己的聪明，最后上帝的应许会不会成就？绝对成就，他太聪明了，吃了很多的苦，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上帝如果能够要开门的，圣经怎么说？凡神要开门的就没有人能够什么关， 如果上帝要关门的，就没有人能够怎么开。开门关门是谁啊？是上帝。雅各兜了一个大圈，才重新归到生命的源头，找到生命的支点。盼望我们今天不要再像雅各一样，再去重复吃许多的苦头，感到人生又苦又少又短，才想到要走一条归家的路。当雅各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大家想一想，原来神一直在看顾他，我竟不知道，原来在旷野中没有一个人，他竟然也在这里。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一直在看顾你，他其实离我们不远，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呢？我最后讲一个遇到故事，这个遇到故事是一个德国的传道人啊所讲的，啊布永康所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在德国，听说买房子的人不多嘛，结果他就在德国买了一个别墅，蛮好的，有四房。有一天晚上已经黄昏了，突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打一开，哎，耶稣，耶稣你怎么到我家来了？耶稣是的，我今天想留守在你的家。哦，快快快快，请什么房间留给他？如果耶稣到你家，你什么房间？主卧房，对不对？最好的就让给他了嘛。那耶稣说你睡什么？他说我有四个房间，随便睡一个就可以了。好，耶稣就睡下来了。睡到半夜，突然咚咚咚又敲门。哎，今天怎么这么奇怪，有这么多人来敲门啊？是谁啊？打开一看，魔鬼，魔鬼你来干嘛？嘿，你不要吵不要吵，我知道你家有四个房，耶稣住一间你住间，还有两间我才住一间就是了嘛。那怎么可以，我接待耶稣又接待你？两个人就打起来了，打到天亮，魔鬼逃跑了。这时候耶稣下来了，哎，耶稣说你怎么样？他也不好意思跟耶稣讲，耶稣啊，今天晚上我看来我不睡上面了。那你睡哪里啊？我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好，到了晚上，他想魔鬼在灵界中可以看到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让耶稣睡在前面四房，就给耶稣，自己睡在那个。想不到半夜咚咚咚咚咚咚又敲门，哎，是谁啊？魔鬼又来了，不可能，他应该知道所有的房间都让给耶稣了，我只是睡客厅的沙发上。哎，可能不对啊，可能是隔壁的一个邻居，可能要打911，你们这边报警是什么电话？119，哦，这里119，我们那边是911，可能别人要打911，可能电话坏了，可能不知道网络不通，要借用手机，所以他想门开一点点的缝，想不到门开一点的缝，魔鬼的那个脚比缝还细，哗插进来了。哎，魔鬼你进来干嘛？哦，你不要吵，上面的房间我都知道给耶稣了，你坐在沙发上，我就睡在沙发下。那怎么了得，我耶稣下来的时候我们两个睡在一起，怎么可能？那这样吧，你不是还有格拉吉吗？我就睡在格拉吉一个角落里也可以。那怎么可以啊？就跟魔鬼打起来了，打到天亮又走了。这时候耶稣下楼了，耶稣下楼的时候，哎，他拿出了一把钥匙。耶稣这是什么？耶稣从此以后你就做我家的主人。那你做什么？做仆人，所以我把这个房间的钥匙，整个大门钥匙交给你了。耶稣就当仁不让把钥匙收下来，于是到了晚上，反正我钥匙都交给耶稣了，反正耶稣是主人了，所以他就相安无事，就坐在上面去睡觉去了。睡到半夜咚咚咚咚咚又敲门，哇，还那跳起来了。耶稣以主人的姿态走在他的前面，一步一步下去把门打开，魔鬼一头撞进来，撞在耶稣的身上，一看是耶稣，跑走了。遇到故事这里结束了。问题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把生命的钥匙交给主呢？如果你把生命的钥匙交给主，你将活在平安中。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条归家的路其实是用生命为我们铺设的，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在灵里面真的能够看见一条永生的路是付上代价的。因为耶稣死了，我可以不死，因为耶稣付上了所有的代价，神就可以免去我所有的罪孽。主啊，你帮助我，因为你说你在门外叩门，凡听见你声音就开门的，你要同他一同坐席。在这里有没有朋友因为听到这样的信息，因为你在灵里在心里能够明白有这样一条真实的路，你愿意将自己一生交在上帝手中的？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座位上举起手来。感谢主，感谢主，放下荣耀归，放下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是你生命一个十字路口，是一个决断，不要再学雅各， 你的名字要改为以色列。愿意将名字改为以色列的，你可以在座位上举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感谢主，荣耀归给主。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还有没有？我不再叫你先生，从此以后我叫你弟兄，永远的称呼相称。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你在心跳，神在催逼你，他爱你，要带你回家。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就来做祷告，那些已经举手绝志的，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面前祷告，你是我的神，你是造我的父，我要将心里的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你。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过去抵挡你，不认识你，一直在神的家外面流浪。今天你带领我归家，我相信耶稣就是为我的罪而死的，我也相信他现在的血流在我的身上，他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愿主保守我，陪伴我，祝福我，直到我见你的面，听我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